罗马人，你的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：耶稣基督的保罗使徒，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能章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，第一章第一节：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哥林多人哥罗西圣徒，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，你的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。然后我们最后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：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我们说过，这里的使者的原文和使徒是一个字，意思就是你们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为大祭司的耶稣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最近有一连串的时间一同来看希伯来书。我们昨天说过，希伯来书的特点，它是圣经中书卷书信的一卷。那么每一封的书信，我们就是都知道它有开始问安的一段，然后有问安结尾一段，然后中间呢是信的主体。保罗书信如此，保罗的几乎每一封书信都是这样，没有一封是例外。那不光保罗的书信是如此，彼得的书信是如此，还有约翰的书信，他们也都是如此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过希伯来书是一个例外。希伯来书它是一个封书信，因为它虽然没有开头的问安，但它却有结尾。它一开始就切入正题，好像写信的人他心中有很重的负担，他眼睛好像被一种的景象充满，他急忙的希望他的读者能看见他所看见，所以好像作者忘记介绍他自己。我们普通的书信一开始，尤其是新约的书信，一开始都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还是使徒在那里写信，使徒在那里说话。那因为是使徒说话，所以你看这个分量就非常大，所以当初大家就明白说，圣灵是借着保罗、借着约翰、借着彼得、借着雅各这些人来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刚开始自我介绍，一面是告诉我们写信的作者是谁，那同时给我们看这不是普通的信，乃是神借着这些人来发表他的心意。所以这些信很自然就收集在新约。其实书信还有好多，但是有很多虽然很好，比方说哥林多的信，我就说过了，在主后96年给哥林多所写很多很多这样的信，虽然这些信里有很多的分量也不错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大家很清楚的，圣灵神不是借着他们说话，那个分量不是神话语的分量，所以我们说过，这个以普通保罗的书信。雅各的书信、约翰的书信，你看你前面那一段非常重要，然后当然切入正题，然后最后为问安，然后结 但是希伯来书不是这样。那么我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希伯来书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很大很大的特点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，当然有里面有很多的原因，我们慢慢的来看。我想我们如果能够从希伯来书里面找到一些的答案，我们应该就能够知道为什么赦免是这样的一个设计。那么当然我们说过，虽然希伯来书没有提到使徒这个字，但是希伯来第三章的确提到了，用到了。但不过呢，这位使徒不是用在保罗身上，不是用在彼得的身上，也不是用在约翰的身上，他乃是用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。那么大家很有的时候也许会纳闷，普通使徒不是指的主耶稣所设立的一些使徒吗？或者十二个使徒，或者像保罗、像巴拿巴一样？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讲到使徒乃是这个教会的那个领袖，这是我们被人用惯。其实圣经里面这个使徒呢，乃是这个奉差遣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对于父神来说，他只差遣一位。所以我们主在约翰福音一直说到，他是行奉差我来者。所以他觉得有一位是差遣他。有一位是差遣他的，所以我们知道，从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乃是神的使徒，他被打发到地上来，为我们成功的救赎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当他被打发到地上，事实上就是神把一个最好的礼物送给世界上，所以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，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在宇宙中神就有一个使徒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那为着完成他的救恩，那么还有为着产生教会，所以你看见我们主来到地上，他就呼召十二个使徒，只有十二个，没有多的，也没有少的。所以后来等到我们主复活了，我们主复活五旬节。圣灵降临以后，我们这有一个位置需要补，这个犹大来缺，但是你看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，最后还是十二位。那么这十二位呢，有一个特点，他们一定是看见过，他们一定能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，所以他们有特别的地位，因为他们能够站起来对整个的宇宙做一个见证，我们的主的确从死里，所以我们十二个人。但是呢，等到主复升天了以后，大家知道圣灵仍旧在地上工作，圣灵降下来，教会就产生了，然后圣灵说话了，为我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。那既然他们被差派，所以他们是使徒，不过现在呢是圣灵的使徒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，父神、子神、父神。父神打发一位使徒，就是我们主耶稣，就这么一位。然后主耶稣为着能够找到复活的见证人，所以他设立了十二个使徒。那么主升天以后呢，你看见圣灵又差派许许多人出去，其中有保罗，还有巴拿巴，所以呢，这些使徒乃是圣灵的使徒。我想。这是非常非常清楚，因为圣经里面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，还有别的使徒，所以需要试验谁是使徒的。如果使徒只有十二个的话，就不需要试验，你只要问是十二个，一个就完了。但是如果要试验使徒，所以可见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，还有圣灵大官。所以我们对使徒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。那么有了这个概念以后，现在我们原来当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切入正题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看见，叫我们应当思想我们的主怎样是使徒，也怎样是大祭司，他怎样是被神差遣来的，他来乃是要行完差他来者的意思，他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他只求那差他来者的喜悦，他是使徒，而且他也是大祭司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看见说，好像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当他被圣灵感，当他看见我们主，他完全被基督充满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神怎样在旧约借着众先知说话，在这末世借着神儿子说话。所以现在神儿子的话乃是最后的话，是最重要的话。第一章第一节是旧约，第一章第二节是新约。旧约是各神是旧约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是多次多方的说话，但是到了新约，神是一次一方的说话。当初旧约是小于列祖，新约是小于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清楚，当希伯来书者说话的一开始就切入正题，所以一开始就叫你想起约翰福音开始，开出有道，道就是神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么这道开出与神同在，道成了肉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是希伯来书的特点。所以一开始你几乎不行，当然约翰福音它不是一种书信，但是希伯来书是书信，但是写信的人好像忘记他自己。为什么？我们说过，当太阳没有升起来以前，你能看见许多的星星，尤其是晨星是最亮的一个星。那么等到太阳升起来以后，你发现慢慢那些星虽然在黑夜的时候能放射光芒，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些灿烂的星星好像就不见了。不是不见了，是太阳光太荣耀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在圣灵里面被打发的使徒，无论是保罗也好，无论是彼得也好，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最少有可能十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或者十二个，或者十一个，每一个都像闪亮的星星一样。但是如果这卷书叫人只看见升起的太阳，那弟兄姊妹，很自然的，你好像看不见那些星星，那些星星就消失在太阳荣耀之下。所以，这是希伯来书奇妙的开始。我们很难失去我们自己，我们很难舍己背起我们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不管多么在神手中有用，不管神怎么使用，最多神使用我们好像使徒一样，也许是一辆闪亮的星星。但是当你站起来，当你供应神话语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是叫人注意到你呢，还是因着你被圣灵充满，你里面有一些话要说，要让全世界都看见，你要看见这个太阳怎样冉冉的升起。如果是的话，有的时候如果你看见这是我们的，这是神话语启示的中心，一面你很容易忘记你自己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希伯来书作者都忘记提起他的名，他立刻就切入正题。但另外一方面，虽然没有使徒保罗，虽然没有说奉召做使徒的彼得或者约翰，没有，但是这里还是有使徒。我这个使徒比那些使徒更大，这些使徒是宇宙中唯一的，是神大发的使徒。所以感谢因着神他被差遣，他就来到地上，他做人的救主之前先做人的朋友，他安慰靠近伤心的人，他做税吏的和罪人的朋友，最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确行完了拆他这来的意思。他说他不寻求他自己的荣耀，他的荣耀乃是拆他这个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说的我们应当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约翰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就给我们看神迹，借着儿子来说话，到了第三章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，所以严。